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那这封信我们讲过，是保罗他在自己快要被交奠的日子呢，写给提摩太的。他给自己的属灵儿子呢，借着这封书信给他很大的鼓励啊，劝勉。那上一回呢，我们就讲过保罗怎样劝勉提摩太要为主啊去做忠心的仆人。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讲一讲保罗他教导提摩太一些具体的做法，怎样做无愧的工人呢？而且就要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逃避争论。逃避争论正是我们今天这第四讲的主题。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第二章的14节到26节。那首先我们来念提摩太后书的2章14节到19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这段经文里呢，保罗一开始就劝勉提摩太要回想上文所提到的事情，就是说要刚强，做主精兵，不将事物缠身，却要守着殷勤啊，守规，常常思念主的复活，预备为福音受苦的这些事情。因为无愧的工人是应该使众圣徒在属灵的事情上呢追求长进的，而不应该像当时的一些希腊哲学家那样的好辩论的、好争斗的，为了要显示出自己有多么聪明、多么棒、多么有口才的。那的确是这样啊，试想想，如果咱们回到教会，常常看见传道同工之间彼此的去争斗、吵嘴，两个人就在那儿呢，当着大家的面去据理力争，你会有什么感受？岂不会因而就感到伤心、难过，信心也会受到亏损吗？服侍主的人在言语上相斗相争，不管谁是谁非，这都是三输的局面，就是说大家都输掉。不但是争吵的那两个人是输家，连教会的见证也输掉。作为主的仆人，保罗却提醒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呢，要有三个条件。那第一就是竭力，第二呢是心中无愧，第三呢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来逐一的讲一讲啊，先讲呢第一样，什么叫做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那在这里啊，其实是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指到的是一种经过了试验而合格，证明可以担当重任的素质。比方说，金子、银子在经过火的试验，除去了一切的杂质以后，就可以被打造成为贵重的事物了。那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也是一样，也是要经过试验。那胜过试验以后，知道我们何用了，神就会派我们去做事。 面对试验，我们的态度就是全力以赴，因为我们很希望去能够呢被主所用。那竭力以外又需要什么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心中坦荡无愧。在教会里边工作遇上的试探其实是有很多的，有一些是属于金钱上的，有一些呢是属于男女关系上的，有一些呢是属于那些动机方面的、骄傲方面的、虚荣感呢，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跌倒的。试探本身固然是危险呢，可是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有不少的试探呢其实不是在人面前，而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时候我们跌倒了啊，动机不正确，骄傲了，贪慕虚荣啊，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呢、啊、人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却是知道。这样子我们心中就有愧了，会惭愧啊，有愧就不平安，不平安就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一天不认真的对付罪，就一天不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真的要格外的留神，也要求主呢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错，但是我们必须得第一时间悔改，来到主的跟前，重新再立志。那这就是无愧第二个条件。那做无愧工人的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真道分解啊，这个名字的精义啊。那分解这两个字呢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意思是说正确的切割，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就是有这个意思了。就像一个人他在切割钻石，那钻石是很宝贵的，但是呢要切割的正确，这样子钻石的光芒才能够显露出来呀、啊。如果切割的不正确的话呢，啊，可能就白白糟蹋了那个宝石了。神的道也是这样的，神的道是宝石，是需要神的工人用心去解释，去正确的处理，直接了当的解释福音的真理，叫听的人能够明白，并且呢欣赏赞叹，哇，神的话语这么宝贵，哇，神的话语这么的不一样，神的话语充满着智慧和能力，跟世俗的那些啊学问的、跟世俗的那些经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看想要一些人间的道理，可能看一些什么什么预言呢、啊、也都可以了，但是当我们看见哇神的宝贵、神话语的宝贵，我们在里边就知道可以从里头支取救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不一样，我们就不会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乱说，引致听的人呢不明不白，甚至觉得哇主的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可厌呢、啊、那如果我们让人家听的人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最好闭口不讲，否则的话我们的罪就可大了。事实上呢，在保罗的时代呢，教会里边正是有这样的人呢、啊、他们不是按着正义来去分解神的道的，他们整天讲的都是一些世俗的虚谈，说俗一点就是一些废话。他们虽然发出声音，内容呢却是空空洞洞的。还有就是啊，空洞呢也是很惨，但是更惨的就是有人讲歪理，而且这些歪理又用一些呢很美丽的话去包装。那这些歪理啊，世俗的虚谈啊，除了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以外，对人一点好处没有，不能够救人帮人，又不能够提醒别人，反而呢让人呢啊只是觉得说这个讲的人哇挺聪明的，挺有口才的，讲的人讲的那些道理呢真的是哇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人可以明白的，但是他讲的这些话将人引到不敬不虔灭亡的地步啊。不让散播异端的人有机会对会众讲话，这是一个保护羊群很好的策略。如果有人他讲的道呢是有问题的话，就要暂时的停住他的讲道。当时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呢好炫耀自己啊，比较傲慢又多言多语，他像这样的人是应该被拒绝担任教导的工作的， 因为如果让异端无聊的话大肆的散播的话呢，那就会像毒瘤一样蔓延不止了。在二章的十八节那里呢，保罗就提出来以弗所教会当中两个害人精的名字，就是徐米乃和腓力图了。那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似乎是集中火力在讲复活的事，在复活的事上他们就散播一些异端的思想，他们否定基督复活的事实，说哎呀复活只不过是个比喻啦，只不过是个预言而已。也有一些人呢不直接反对耶稣复活，只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复活了，根本呢这个主耶稣他的复活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这个属神的人呢也不会再复活。他们这种看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清楚地对人讲将要复活的事情，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而在使徒们的书信里边也常常提到过基督的复活。如果弟兄姊妹呢想去进一步去查考基督复活的一些记载的话，你可以翻看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启示录的二十章五节到六节。当时那些传异端的人呢，他们的教训影响了很多人的信心，同时也打击了保罗建立的教会，更加使得提摩太的牧养工作变得相当困难。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保罗他指出，这些传异端的人，说没有复活的人，他们虽然伤害了信徒们的一些信心，但是却不能够真正破坏神教会的根基，他们只会败坏自己，叫自己成为灭亡的人。正如十九节所讲的，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些真正有生命，真正是基督身体一部分的教会，他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不是这些人能够随随便便就破坏的。因为神已经把教会放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凡是属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印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教会的印记。虽然在人看来很难分辨教会里边谁是假信徒谁是真信徒，但是主却认得谁是他的人，而且我们凭着人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的本相来。传异端的人虽然口里边称主的名，可是他们所讲的却败坏了人的心，在真道上也是行了诡诈，又利用敬虔的事情为得利的门径，这真是最大的不义啊。他们所传的呢不过是显明他们是不义的人，是撒旦的差役而已。那可能弟兄姊妹听到这里呢就会问了，诶，为什么教会里边会有一些像徐米乃还有像腓力图那样的人呢？但是我们不要灰心，还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那里记着主耶稣所讲过的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吗？麦子跟稗子一起在田里边生长，还不是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子一起来去生长，但是时候到了的时候，主人呢就会分开他们，麦子收成然后放在仓里边，稗子就要被割下然后丢在火里烧掉。在主台前显现的时候，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试验，金银宝石可以经得起火的试验，如果是草木和阶就要被焚毁，这个意思也是下文将要提到的。从二十节开始呢，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做神家里边贵重的器皿了。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这么讲的，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在大户人家里面呢，有各种的器皿啊，有是金子做的，有是银子做的，有是木头做的，有是瓦片做的。那这些器皿呢，有贵重的，也是有卑贱的。这些不同价值的器皿各有不同的用处。信徒在神的家里边也好像各种不同的器皿，个人的灵性程度是不一样，向主的忠心大小也是不同的。像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那虽然都是器皿，但是价值贵贱都是不相同的。有人在里边做金银宝石的贵重器皿，有人却只是木器、瓦器等等卑贱的器皿。我们自己想做哪一种器皿，就在乎我们在神的家怎样为人。要知道，既然是大户的人家，就该用贵重的器皿，这样才合一，这样才跟大户人家的称呼相称相配。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边，神的殿里边，也应该追求做贵重的器皿。那么怎样做贵重的器皿呢？保罗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呢，两方面做出了解说。首先是从消极方面，保罗特别提出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弃绝无益的言辞和辩论，而且不争竞，脱离魔鬼的网罗。以下我们仔细来讲讲。那保罗说要做贵重的器皿呢，就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自洁这个字啊，在新约里边只是用过两次，那一次是这里了，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了，那另外一次就是用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在那里的意思是清除、洗净啊，在这里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心智，除去罪恶，就像以色列人在除酵节的时候把一切的酵除尽一样。具体来讲，就是脱离卑贱的事。这些卑贱的事比普通我们观念里边的一些罪更加的细微，不光是一些明显的事，也包括着一些和信徒的身份、信徒的体统不相称的事，有罪恶的成分，是不光明的事，有一些是个人方面的事，不愿意又不敢被别人知道的罪。那有一些是待人接物上的，比方说暗地里边重伤我们不喜欢的人，占别人的便宜等等。在普通的人家里，一件金的器皿，因为已经是金子做的，然后呢就做了金器皿的用处。那如果它本身是瓦，那就做瓦器来用了。可是在神的家里边相反，你如果把自己做了金器的用处，就成为金器，你如果把自己作为瓦器的用处呢，你就作为瓦器。也就是说呀，在神的家里边呢，你是可以有一个主动权，你要自己去立志，你想做怎样的人呢？这里头有一个选择，不像呢真的是在大户人家那些呢工具，那些器皿没办法自己选择，他们生来就要，就是他们到底是金子做的还是瓦做的，都是从他们的主人来去定的。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我们是可以选择，我们是有选择权，我们想做金器还是想做瓦器。 如果我们想做金器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要跟做金器的器皿相称。如果啊，我们想啊，随随便便呢啊，那做个瓦器就行了啊，那可能这样子的话呢，就真的是个瓦器。这里头经文提到，如果不脱离卑贱的事，那就是卑贱的器皿。如果能够脱离卑贱的事，而做各样的善事，那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保罗在这里啊，特别提到少年人的试探，就是私欲。那私欲呢，不光是指到男女上的情欲，当然这个试探是也是很大很大。但是这个私欲呢，不光只是这方面呢，情欲方面，也包括一些不合乎圣经体统的各种的幻想，各种的欲望，比方说吃喝玩乐啊，放纵肉体，凭着血气而行。因着这样的私欲，种种的私欲而去犯罪的话，就会给撒旦呢亵渎神的机会，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啊受到亏损，以致我们即使是有机会侍奉，也不能够呢有侍奉的力量生出来。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劝告的少年人呢，不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小青年呢，而是一个已经跟保罗传道，而且是已经被主重用，一个灵性有相当程度的提摩太了。那这给我们什么提示呢？我们千万不要轻率骄傲，以为说已经信主好长一段日子了，或者说已经在侍奉的路上走过一段日子了，就认为撒旦会放过我们。相反，我们很可能是他最想要攻击的人。但愿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好，讲完消极的一面，以下保罗呢就提到积极的一面。怎样做贵重的器皿呢？就是与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为什么信徒要聚在一起呢？当然跟敬拜啊，一起侍奉，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建立教会，很重要的原因，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主知道我们软弱。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一个人跌倒，另一个就能够扶起他来。这句话不光只是用在婚姻上啊，而是在群体生活里。我们在属灵的群体里边，可以彼此的扶持代求，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胜过孤身一人了。但是我们找伙伴，属灵的伙伴也要小心呢，因为人是会互相的影响啊。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多一些跟属灵的伙伴聚在一起祷告，我们就多得力量了。如果我们老是跟啊一些不信的人啊常常喜欢玩啊，然后呢很自我的人聚在一起呀，那可能慢慢的我们自己也会被他们影响。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啊在教会生活里寻找一些可以谈得来的，做你的啊导伴啊。比方说啊，我李兰呢就在自己的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个祷告的小组，是跟一些呢一起去侍奉的啊弟兄姊妹们呢啊一起定时会有祷告，然后呢在电台也是会有一些祷伴，那定期就会在一起祷告啊。不光是我们侍奉的人是这样，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伙伴的。我们聚在一起呢，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吃喝玩乐，而是在借着祷告里边向神支取力量。好，以上就是保罗给提摩太个人方面的叮咛了。之后呢，保罗就在第二章的最后三节啊，提到该怎样对待不同的人。保罗特别强调，身为主的仆人呢，是不可以争竞的，却是要以仁慈啊、宽厚啊、温柔的态度来去对待众人。因为教会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嘛，有的人呢他是比较乖僻的，个性比较古怪一点，有的人呢是温温柔柔的，有的人呢是很冲动派的，有的人呢是比较沉默寡言的，有的人是很热心的，但是有的人呢也是很冷淡的。那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只要坚持以温和仁爱的态度来去牧养他们的话，那么日子有功啊，所谓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再怎样冷淡的人 只要看见传道同工是带着爱心的、长久的、温柔的态度来去对待他们的话，总有一天他们能够明白传道同工对他们的爱和关怀，总有一天能够感化他们的心。当然了，良善的羊群们就是比较容易忍耐了，但是如果面对一些脾气特别大、态度特别恶劣、又常常抵挡自己的人，又该怎样对待呢？在这里，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呢，依然是温柔劝诫，依然是温柔。人的怒气是不能够成就神的意的，唯有爱心能够挽回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他本身他的脾气就已经大，他的态度就已经恶劣了，我们还在跟他呢争斗啊，大家比赛谁的脾气更大，谁的态度更恶劣的话，你想我们能够以我们的脾气下胜过他吗？即便胜过他了，可能他只是表面上服气，心里不服气。可是如果他脾气大，态度恶劣，但是我们仍然温柔，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自己的见证就是一个示范啊。原来他发现哦，原来呢是可以这样子的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当别人发脾气的时候，原来除了发脾气呢，还可以像传道同工这样子有这样的回应，有这样的态度，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我也要加油，我也要改过，这样子就可以挽回人了。那如果有时候我们虽然有道理，如果我们没有了温柔的态度，我们用激烈的方法来去抵挡人，那这样子就算我们辩论赢了，也不见得会让那些抵挡的人他们可以回心转意去信靠神啊，反而呢会让一些看见的弟兄姊妹啊转过去同情那些人，哇，这些人被批评了，哇，他们太可怜了啊，这个人呢口才是很好，他们辩不过他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是见证。这里保罗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不管怎样，主的仆人都要用温柔来去劝诫羊群，而且呢不住的为羊群来去祷告，这样子呢他们就有机会回转，也去呢悔改了。盼望呢神的话语呢也给我们提醒啊，我也是一直在学温柔的功课，从以前呢一直学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有所进步。我盼望在这个温柔忍耐爱心上呢也会继续学习，那你跟我一起努力好吗？